木筏不是彼岸。那年冬天，佛陀住在毗舍离。一天，正当他在离大林精舍讲堂不远处禅坐时，几个比丘在精舍另一处的原地自杀而死。佛陀知道后，便询问他们自杀的原委。原来他们是在禅观身体无常坏灭之性后，便对色身产生畏惧，以致不欲生存。佛陀知道这个原因后，感到非常不安。他齐集所有的比丘，对他们说，我们观想无常和坏灭的目的，是要看清楚万法的实性，而摆脱它的藩篱。逃避这个世界，并不可以使我们达到开悟与自主。要达到开悟与自主，得先要洞悉万法的真性。这几位同修没有真正的了解，所以才会做出此逃避生命的愚行。他们这种行为也同时违反了杀戒。比丘们，一个解脱了的人，对世法不会执着，但也不会畏惧。执着与畏惧，两者都是缠缚我们的绳。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已超越了二者，安住于平和快乐之中，这种快乐是不可量度的。一个自由自主的人，不会执着于恒常性和独立我体这等狭见，也不会执着于无常和无我的边界。比丘们，你们要理智地本着无执的精神去学习和修行教理。接着，佛陀指导他们实习下意识的呼吸，以帮助他们调息和振作起来。佛陀回到舍卫城之后，更讲说了很多有关破除执着的言教，以对治一个名叫阿利陀的比丘对教理的误解。面对着一群在奇缘精舍的比丘，佛陀说道，比丘们，如果你们误解了教理，就很容易会被困于狭见之中，因而令自己和别人痛苦。你们对教理的聆听、理解和实行，都是需要运用理智的。一个了解蛇的人，会用一只有叉的棍子来按下蛇颈，然后才把它拿起来。如果他拿起蛇的尾部或身部，他便很容易被蛇咬到。正如你会运用智巧来捕蛇，你也应该同样的修学教理。比丘们，教理只是形容真理的工具，不要当它就是真理。指着月亮的手指不是月亮，手指只是用来指出月亮的方位。如果你把手指当作月亮的话，你便永远不知道月亮是什么。教理就像一艘承载你渡河到对岸的木筏，我们需要木筏，但木筏并不就是对岸。一个聪明的人到了对岸之后，是不会扛着木筏到处跑的。比丘们，我的言教就像那木筏，是帮助承载你们往超越生死的彼岸的。好好用那木筏承载你们到达彼岸，但不要执着它是你的， 而不肯放下，不要被困于法理之中，你们一定要懂得把它舍放。比丘们，我所传授给你们的言教，如四圣地、八正道、四念处、正觉七因素、无常、无我、苦空、单一和无求等，都是需要以开明理智的态度研学的。用这些教理来帮助达到解脱是对的，但谨记不要对他们执持不舍。比丘尼的精舍住着500名尼众，他们时常邀请佛陀和奇缘精舍的尊者前往开示。佛陀安排了阿难陀尊者负责选派比丘前往尼舍说法。一天，他选派了婆达比丘。虽然婆达比丘在修行上已证得很深的果位，但他的口才却不见特出。翌日，他起食后在林中独自用饭完毕，便前往尼舍。比丘尼都热切地接待他，乔达米比丘尼请他升座开示。安坐在坐垫之后，他背诵了一首诗：住于安寂，见法归元，无嗔无力，和悦充斥，原持专念，得真自在，出离欲念，乃大欢喜。尊者没再多说，只是自行进入甚深的禅定。虽然他说的话仅有几句，但单是他坐在那里平和安乐的形象，已足以使尼众倍觉勉励。一些比较年轻的比丘尼对这样短促的开示难免感到有点失望，他们力求乔达米比丘尼请他多说一点。乔达米比丘尼向婆达比丘鞠躬顶礼后转达了尼众的意思，可是婆达比丘只是再重复了一遍诗句，便自行离座了。数日后，佛陀获悉婆达尊者的开示，有人向他提议，日后或许应该选派较善辞令的比丘前往说法，但佛陀的回应是，那比丘的临场比他所说的内容更为重要。一天起时回来，佛陀到处也找不到阿难陀。罗侯罗尊者和其他的比丘都说没有见过他，只有一个比丘报告说他好像看见阿难陀在临近不可接触者的村落中乞食。于是佛陀便叫那比丘前去找他。那比丘找到阿难陀回来，但同时也带了2母女到精舍见佛陀。那女儿的名字叫摩登伽女。佛陀细听阿难陀这天迟回精舍的原因。数星期前的一天，阿难陀起食后回精舍的路上突然感到口渴，他在不可接触者村里的一个井边停下来。这时他看见摩登伽女正把木桶放下井里提水，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子。 阿难陀向他请求一点水喝，但他拒绝了。他告诉阿难陀，他是一个不可接触者，因此恐怕给僧人供水会污染他。阿难陀对他说，我不需要你是贵族高官，我只需要喝一点水罢了，我很乐意接受你的水，请不要怕污染我。这一来，摩登伽女便立刻给他供水。他觉得自己对这个英俊和蔼、说话温文的僧人很倾慕，他时已对他充满爱意。他彻夜难眠，满脑子都是阿难陀。那天之后，摩登伽女每天都待在井边等候着看他一眼。他说服母亲请阿难陀回家吃饭，阿难陀接纳了两次邀请，但当他发觉这少女恋上了自己，便再没有应邀了。摩登伽女对他日思夜想，逐渐消瘦，最后他忍不住向母亲倾诉他对阿难陀的爱意，并表示希望他能还俗与他成亲。他的母亲呵责他这般愚昧，爱上一个僧人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但摩登伽女坚持她宁死也不会放弃阿难陀。为恐怕女儿受不住，摩登伽女的母亲唯有希望以药物刺激阿难陀，以期他会对女儿的热情有所反应。他来自摩登伽族，对于一些邪教药物是有点认识的。那天早上，摩登伽女在街上见到阿难陀，便央求他再到他家里吃饭，说这将会是最后一次。阿难陀有信心自己可以对他们母女说教，使摩登伽女放弃对他的痴恋。但在喝下了药的茶之前，他根本就没有机会说教。当他感到双脚麻软、头目眩晕的时候，阿难陀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他立刻运用呼吸来抗衡药力。前来找他的比丘发现阿难陀的时候，他正驾夫而坐。佛陀慈和地问摩登伽女，你很爱阿难陀比丘吗？摩登伽女回答，我全心全意地爱他。你爱他什么？是他的眼、鼻还是口？
我爱他的一切，他的眼、鼻、口，他的声音，他走路的姿态，大师，我喜欢他的一切。
除了他的眼、鼻、口、声音、走路等，阿难陀还有很多你未知道的美德。
他们是什么？
佛陀回答，他的爱心就是其中一样了。你知道阿难陀比丘爱什么吗？
大人，我不知道他爱什么，我只知道他不爱我。
你错了，阿难陀比丘其实是爱你的，只不过不是你渴求的那种爱罢了。阿难陀比丘爱解脱之道，自由、平和、喜悦。由于他对自由和解脱都有所体验，他的脸上常常挂上笑容。他又爱所有的众生，他希望将解脱之道带给所有的人，好使他们都能够享受到自由、快乐与平和。摩登伽女，阿难陀比丘的爱是来自了解与解脱的，他这种爱不会像你那种爱 给你带来痛苦和绝望。如果你是真的爱阿难陀比丘的话，你便会明白他的爱，而且更会让他继续生活在他选择的解脱之中。假如你也知道怎样像阿难陀比丘般去爱，你便不会再痛苦和感到绝望了。你的痛苦和绝望都是来自你欲私占阿难陀，这是一种自私的爱。摩登伽女望着佛陀说：但我怎样才可以像阿难陀那样爱？那就要在爱的同时，能保持着阿难陀比丘的快乐和你自己的快乐。阿难陀比丘就像一股清风，如果你把清风捉住，困在爱的牢狱里，那清风很快便会散灭，而再没有人可以受用它的清新凉快，就是你自己也不例外。摩登伽女，如果你爱阿难陀，如你爱一股爽朗的清风一样，你自己也会变作一抹凉风，那时你便可以把自己和别人的痛苦与压力都一并消除。大师，请你教我怎样才可以这样去爱。你可以选择阿难陀比丘的道路，你可以像阿难陀比丘那样过着平和喜悦的解脱生活，又将快乐带给别人。你可以像他一样受戒为尼。
但我是一个不可接触者，我怎么可以受戒呢？
我们的僧团是没有阶级分别的，僧团里已经有几个不可接触的男众受戒为比丘了。波斯匿王十分敬重的苏利陀尊者便是一个不可接触者。如果你成为比丘尼的话，你将会是第一个不可接触者比丘尼。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请契摩尼师替你主持受戒仪式。摩登伽女高兴不已，立即伏在地上向佛陀求受比丘尼戒。佛陀把他交托契摩尼师照顾。他们离去后，佛陀便望着阿难陀，然后对众比丘宣说：比丘们，阿难陀的戒愿依然无染，但我希望你们要小心处理与外界的接触和关系。如果你们常住专念中，你们便可以知道自己内里的起心动念和外界在发生的一切。越是早一点察觉问题，便越可以更有效地将问题处理。在日常生活中时刻行习专念，你们便能够增长定力以应付避时之需。当你们的定力稳固时，你们的视线便会明朗清晰，处事也会得宜。定与慧是手牵手的，定慧互通，二而为一。比丘们，年纪比你们大的女人要待她们如姐如母，年纪比你们小的女子要待她们如妹妹或女儿。不要让对女色的吸引成为你们修行上的障碍。如有需要的话，在定功未够深厚之前， 尽量减少与女性接触，与他们在一起时，只要说有关沿袭大道的话题。比丘们都很高兴地接受佛陀的指示。